各位好，今天9月12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几天呢，小红书呢也是遭受了一次整顿啊，而且呢马上就怂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啊，中国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觉得呢，小红书这块啊，你天天推这个明星琐事啊，和他这个明星的这一些私生活这些事儿啊，实在太不像话了。啊，这必须要整顿，要还网络一片晴朗的天空。当然，这网络这晴朗天空由他定义吧，他可能觉得红旗招展算是一个晴朗天空，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对吧？OK，好，那小红书呢就赶紧就怂了，说我们要还网络晴朗天空，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整改。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那在这之前呢，已经开始了一波新的整改，这波新的整改呢，跟原来呢有所差异。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这回的整改啊，主要整改在于呢，对这些生活博主的整改，就特别奇怪，对生活博主的整改。比如说吧，在8月23号的时候呢，生活记录类的博主叫小 A 在上网，抖音账号呢就遭了封禁了，而且呢，后来那个全网都给封了。他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个人肯定是不在我的这个关注的时间线之内吧。他大概啊，就是说，每天呢，视频内容都干嘛呢？就是最日常的一些东西。哎，我晚上起床啦，去买饭啦，去网吧打英雄联盟啊、炉石传说呀什么的，吃饭呀、看直播呀，然后回到现实世界，对吧？他就这么一个生活。当然，你听着这话有点怪，是不是？对。晚上起床，那就是说他的生活呢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一点点差异，他有一点点差异。而且呢，这个是全网的一个给封的之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网，因为没查嘛。应该是，因为如果要封这种账号的话，应该是全网封。那而且呢，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些博主呢也被封了，比如说什么我看那他们说有个叫刘二狗的啊，网吧少女小青啊，十年网吧大神啊，这种账号，就是在流连于网吧呀，然后呢这个不是很奋斗的，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把网络的三和大神们全给封了。大概相当于这个概念。三和大神各位知道吧，就是在广东那边有一地方聚集了一帮人，然后呢干一天活歇三天，或者是找一好肥一点的干一天活歇五天，然后天天呢就是抽劣质的烟，吃很便宜的盒饭，也没有什么目标，就那么混混沌沌的混着自己的人生。那这个呢原来被称为三和大神，这是线下的这些人。那曾经呢也有人专门做过这种，那会儿还有这些人的报道啊，现在估计连报道都没了。而且三和那地儿，我记得他们好像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这个整改，三和大神聚居地可能被捣毁了不少，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不过这代也很正常，因为广东那边干出这种缺心眼的事儿也不是一回了。他曾经有一回干一什么更缺德的事儿，因为那个有流浪者嘛，对吧？流浪汉，睡在这个立交桥或者那个过街天桥，或者甭管怎么着，它有一遮风挡雨的，上面有一桥引桥嘛，他睡在那个下边。然后呢，广东那边呢是广州吧，那个他居然在下边给立了一堆的那种三角形的水泥柱子，就是穷人呢就连一点立锥之力都没有，让你连睡都睡不了。甚至于包括他把那个公园的躺椅上给你设置让你睡不了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隔栏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干过。那这一回呢，这个整顿呢就把这些网络上的三和大神，或者是说看上去没那么奋斗的这些人就都给封了啊，封了不少，几十万上百万的这关注的账号也给封了。当然不可能全封啊，肯定还是有，这您甭跟我抬杠，对吧？他这个判断标准呢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那这个中国的网络这封禁账号啊，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进程，就每一段历史进程呢针对的人呢不太一样。比如说吧，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社交媒体可能大家一直觉得是什么呢？是这个微博时代开始起来的，或者是说那个王兴的那个饭否开始起来的，模仿的这个推特嘛。但实际上而言，中国的社交媒体应该最早归到哪儿去呢？归到 BBS 上去，就是论坛的时代。那个时代大概是20多年前吧，那个呢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社交媒体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开始做网站，比如说个人站吧， 对吧？那个东西呢，是一个静态网页。那个时代，那就是90年代的时候，比如甚至于延展到了2000年以后的头两年，那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薛兆丰的这个制度主义时代呀，然后胖新的一些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静态网页，你可能说两句话在那儿最多了，也那不太可能有这种形成很激烈的交流，或者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线下的这种活动。那只有到了 BBS 时代呢，它整个论坛它本身就是一个这种强社交的环境，就互相之间在甭管你是在 social 啊，或者在其他一些这都不重要，但是呢，它是一个强社交，弱连接强社交。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那在那个时代哈，实际上而言，共产党对于网络这一块的管理，它是懵逼的，他不懂，他最开始的时候。甚至于连这个把这个什么就是叫什么国外那些黄色的网站给封禁他都不会，他也没在意过这事儿，因为他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在这个在那个时代的时候。那结果呢，我们那个是刚开始上网，因为我是96年开始上网嘛，回国以后开始上网嘛，这些东西在国内上网的时候，那就是在之后像什么什么什么这什么，你知道那个什么白宫那点 com 那个号，实际是那会儿是一黄色网站嘛，对，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好久没看了。然后呢，像这样的这种站，你可以随便上啊，就你而且台湾的什么番薯藤啊什么，你都可以随便上。那后来突然有一天咔叽你就上不了了，他就给你封了。然后国内的呢，他的这网络管理呢并没有，当时没有那么，最开始没那么严。从那个02年到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管理的特别严的时候呢，大概是到05-06年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管理。那个时候呢，就大概大量的这种账号有人被禁言，有人被消耗。那个是已经就开始他们重视到这种网络舆论的管理了，尤其是几大那个关于政治论坛，比如说政治和社会的论坛，比如说天涯最著名的几个论坛，一个是天涯杂谈嘛，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叫观天茶社，我从那儿出身的，对吧，从媒体出来之后，然后重新开始又进入媒体，这是从那儿开始的，就是从那儿开始又开始回到媒体，然后媒体再邀请我写专栏嘛，一写就写了10年的时间。那这个还有什么莲蓬鬼话呀，包括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应该是那个天涯的历史板块，那叫什么来着，那大概从那块开始的，对吧？盗墓笔记，可能我记得盗墓笔记应该也是在那个天涯社区的这种是莲蓬鬼话那儿起来的吧。还有各种男女之间的，它有副版，最热闹的副版是那个男女的什么一个关系的副版，那个时代就像什么流氓燕啊这些人刚开始从那块开始崭露头角，就开始出来了。那这是一个时代，就开始管理。后来呢就进入到博客时代，博客时代其实是某种程度的这个退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社交属性就会差了，因为它依然是一个就是你生产内容，然后呢别人在那评论，但是这个评论呢跟这种在论坛上互相之间的这种交锋就会差很远，因为它是一个它上边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博主的一个输出，对吧，博客吧，我们老说这博主其实是从那会儿来的，博主的这个输出，那你在下边最多是这么争，跟那个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你在论坛时代的每个人发言权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写了别人也能看着，对吧，你跟他发言权虽然因为名气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有所不同，但是呢你基本上从基本概念是平等的，就像我们在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啊自由啊这个人权利啊，对吧，个人权利肯定每个人都不一样，它是不平等的，您比如说我说话，那这很多人能看到，对吧，您比如说您看我节目您能看到了，您说话很有可能您别人就看不到，但是基本权利是类似的，但是博客不是这样，博客是你的个人的地盘，你别人是你再怎么样你是没有办法说是跟他的话语权对等，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信息流。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然后就变成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微博这一块了，那从王兴的饭否开始一下被封了，然后转手各个门户网站开始做，那就出来一大批人，我们这帮人就是也从那块也是整个这么经过来的。那 他进行这种社交媒体管理，原来是从那个 BBS 时代，就是封号这个时候开始，但是呢实际上管理上呢没有特别的严。真正严的时候呢，就是看微博起来的两三年之后就开始严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了一下这种，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传，这样一个传播模式。他因为是一个病毒式的，你在 BBS 时代他是不可能做这些事儿的，那只有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它是一个病毒传播的。他那个那会儿讲话，我们觉得说微博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中国什么东西，叫什么呢？围观改变生活。这个我忘了是谁说的这句话了，但是这句话呢非常非常精辟。为什么？是因为很多的社会事件通过这个微博，然后呢就给它推到前台，就是你一看形成一片这个浪潮。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原来呀，我们这代人上网的时候，我们上网已经岁数很大了。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上网。这个按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是很先进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人少，他的网络没有生嵌入到生活当中的这种各个层面上，他没有进入到生活里。他呢就是在这个网上去一个虚拟的环境。我当时第一个专栏开在这个南方都市报，他那个就是叫做虚拟与现实啊。他这就是人家都还是觉得说你是一个网友，是一网红嘛，对吧？就当然我现在是过气网红啊。这个呢就是你是一个网红，你是虚拟的，虚拟跟现实之间你做这种你的评论。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上网人数越来越多，大概在2008年以后，就中国的计算机就整个就开始这个整个流行了。那这个上网人就越来越多，是智能手机再一出来，就网络就不再是跟生活的有一道界限了，它就是你的生活，它就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一部分，你离开了它你就什么也干不了。你可这么，我这么跟大家说一下，我原来一直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呀，美国曾经说过，就是说你什么东西改变了你的生活，就是它发明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电话，其中一个是电话答录机，就是它随时可以找到你，就是说它能够确认你能够收到信息。你比如说你光有一个电话，那固定电话，我不在你就接不着，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但是你有电话答录机之后，你就发现他，哎，这个我随时可以，那个就是我可以把信息传达给他，他肯定能够接得到，他只要人没死啊，就是你能肯定能够接得到。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有好多人都不信这个，但是当时美国人就直接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采访有些人他说的啊，说我无法想象在电话答录机发明之前的生活。那后来到这网络这个时代，就是现在你自己想吧，你能够现在还想象一下，你只有手机，这就是普通的手机啊，对吧？我有手机也很早，我大概也是在96年的时候就有手机了，现在这俩号还留着呢，快30年的号了。那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手机，我拿着这个就完全，我就想象不了说我原来没有手机是怎么过日子的，人家咔叽就直接能给你打过电话来，对吧 ？OK， 那。智能手机出来以后，您可以回想一下没有智能手机之前的生活。你现在抄起你自己手里，甭管你是iPhone 还是那个小米还是华为都不重要，三星这都不重要，重要是它智能手机，它可以干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你的生活里你离不开它的，就你可能说有一小部分人或者是说嘴硬可以说操手机没用，我他妈就可以离开这个能生活，恭喜您，您是这个世界上凤毛麟角的存在，您是绝对的牛逼者，哎，这个兄弟我自愧不如，这个就只能这么说。但是绝大部分人已经离不开这个了，尤其在现代生活里，进入这个网络你就离不开。所以呢，到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社交网络才开始爆发。真的，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共产党他妈没有把这个东西能够把它给搁在这个第一个能够管理的位置上？是因为这种是第一，它比较慢，这政府管理总是滞后的，这是肯定的事情。全世界政府都是这样，提前管理这个不是政府的本能。那他只有在他出问题之后，他认为的问题之后，他才会进行管理。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因为最开始社交网络大家用的还是电脑。我跟您讲啊， 这个微博这个东西，它当时最开始什么时候能够起来的？是第一批 Pad 出来的，真的就是 iPad 出来之后，这东西移动上的它就开始移动了。在那之前头两年的时候，还都是什么呢？还都是这个用这个固定的电脑呢，你上网，真的 iPad 出来一下就爆了，然后还有智能手机出来就爆了，这些玩意儿。这些玩意儿出来之后，政府开始管理了。最开始管理是什么呢？当然管理我们这帮人。我跟你这么讲啊，是这样的，原来跟大家说过，当时呢有几个是特别有名的这个人，在这个微博上，一个是李承鹏大眼儿，然后呢是这个薛蛮子，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基本算是，就是你说你算不算一个头部，肯定算，人家呢算是头皮，我们这个算下巴科，大概也就是如此。然后呢，这个当时啊就要打击这个所谓的大 V， 因为他们是那种转发节点，您知道吧？转发的这只要是他们一关注这事儿，一下就爆，他是主要转发节点。当时呢是这个祝华新，就是那个一个非常有名的，后来也出事了，然后呢去跟我们一起嘛，然后去那个最高检去做座谈的时候，这也说过，说大概有300个转发节点。就我也在其中，这肯定是在我在其中的。然后呢，就要打击这一波大 V。首先定的一个目标是谁？是李承鹏，是大眼儿。先打击要他。那为什么后来说薛蛮子倒霉了呢？是正好赶上扫黄把薛蛮子给扫进去了。薛蛮子老师一下给扫进去了，本来也没事儿。他如果说自己是薛步群，然后拿着美国护照罚5000块钱就行了。就那个时候他不是就是这人呢总还是有一些膨胀的嘛，对吧？我是大 V， 结果抓他的警察不知道他是什么大 V， 因为他每天忙得要死，没工夫看这社交媒体，那会儿还没有这么深入呢。但是报上去之后，警方的这个宣传部门的人知道说，哎，我去，这是那大 V 啊，就把他给抓了典型了。就是上了电视，什么电视认罪啊，诸如此类这些事儿，所以当时开始打击的就是这些人，打击完一波，打击一波一波接着打击，打击到后来，那这两年呢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这帮人呢基本都给打光了，就你看这个，大概我被封是在五年前的时候被封的。对吧？那个你也甭干了，对吧？你就直接给你封账号，是全网封杀的。我又提那个网易云音乐了啊，这个，然后呢，网易云音乐也给我封了，这样的情况，这是打击这一波人。那等到这一波人打差不多了，你看这两年的风潮不太一样，就开始打什么呢？就是不太听话的，不太听话的。社会事件，还有呢，就是这个打算着从床底下蹦到台面上的夜壶们，这开始就开始打了。你比如说，有些人你有什么那个七字党，还有这些什么大漠之鹰啊，诸如此类这些人，就开始打他们了。打他们为什么？是因为野生的这些人呢，就特别容易这个领会错意图。我一直说呀，为什么说胡一进老师他在那个一般是退休之后才遭受过一次铁拳呢？对吧？在那之前基本没遭受过，为什么？因为人家听床的位置在中南海门口，对吧？哎，你如果等退休，就他知道上面在想什么，这些东西呢会给他一个信号。他大致比如说这段时间一开会，甭管是那个版署还是这个中宣部还是这个网信办一开会。最近有什么什么精神或者什么什么指示 ，OK， 他就能大致摸清楚整个社会这个东西的脉络，摸清之后，他的发言基本上就不会出大错，可能会被打击一下，但是非常少。那为什么这个退休之后咣叽一下就前段就是今年的事儿吧，还是去年我都忘了，那大概还是跨年了呀，这大概得封了得有半年吧，还是3个月还是半年，反正差不多这样。为什么会是如此？就是因为。从我不说吗？从中南海听床位置移到八宝山去了，那你能听准了吗？对吧？悬丝诊脉都没那么远的呀，是不是？你也就最多隔一房间呀。您这都就隔着多少公里去了，你坐地铁都赶不上趟，你不能拿着地铁号脉呀，是不是？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是一波就开始打这些呢野生的自己人，哎，现在呢跟原来又不一样，开始打什么呢？就打的是这些啊。你 的生活跟我所倡导的东西不同的，你们这些人，你比如说这个说小 A 在上网这块，那他是干嘛呢？他甚至平时还说点，就我看有人说他说那个平时说点爱国的这些话呀，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不是护身符。你的生活方式，首先第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不值得提倡这件事儿吧，就经常出现在哈我们各个这个原来这种宣传媒体这一块一说什么东西就是不值得提倡。那你的生活既然不值得提倡，你又有粉丝量，对吧？你有这个流量，那你不值得提倡的这种生活不就被大众所知了吗？这种生活我既然不想提倡，你就是让你活着你就是活着，要不然的话您就直接咔叽就灭掉，大概就是这样。这种呢是他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一深层问题，是什么？整个的经济上的不景气会从各个层面上反映到社会上去，而这种反映到社会上的时候，那如果你这种原本我只是不提倡，但是呢在经济好的时候你随便，你这我少你一颗螺丝钉，少你这一颗韭菜能怎么样呢？对不对？ OK， 好，那就你就随意去了。只要是说他一旦需要这个螺丝钉和韭菜，你这种生活方式你可以这么生活，但是你不能教别人这么生活，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这段时间就开始打击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说让你们这个注意力，比如说这个明星的琐事什么的，为什么一直要打击这些琐事，你的生活琐事，是让你这些东西啊从这个琐事里抽离出来。因为整个关注个人生活这一块啊，你关注的他的琐事啊，包括这种不被倡导的生活呀，特别容易产生整体上的共鸣。你看这个，你看小姐姐开着他妈的180多级的美颜在那儿瞎扭，这个东西他们并不怕。为什么这么多擦边的或者这小姐姐在这儿，或者是小帅哥，甚至于还有农村那种村逼帅哥，对吧？在那儿搔首弄姿，他都不会当回事儿，因为这是一个抽离掉生活的。你只要抽离掉生活，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一旦真的进入到生活里，你比如说有这个，有人说这个什么光棍山庄，对吧？哎，光棍山庄这个就是反映了一什么呢？你就是一帮光棍生活，为什么还要给你封掉？对，躺平吧，为什么会要给你封掉？是因为过于真实。就这些人，他的这进他，你看了他，你就会反思到，你或许很少有人这么做，但是你会有潜移默化这种东西，去把他这个生活映射回自己的日子，就这么简单。那经济不好的时候，需要你们干嘛呢？需要你们是天天去干活去的，或者是说你至少不要把一帮人给带坏了。就相当于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家长一说，你别跟那谁玩啊，你别跟五月散人那种人玩啊，这人是够，这孩子不好，给你带坏了，对吧？就是很多人就是还我这还看着说呢，就是说家里人还不满意呢，你怎么老看这老家伙的这个视频呢？这不把你带坏了吗？这人说话人不靠谱，哎，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人就要给他封掉，就不让这种风潮能够影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大势，对吧？已经往下走的这个大势。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你所有的真正的生活，只要是这种生活在他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然后呢对他这边有害的，他就可以在这种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去封你。其实你到底干了什么其实不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甭管你是爱国言论或者不爱国言论啊，都是有一个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真正的生活本身就是对抗集权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你看小哥哥小姐姐跳舞嘛，或者村逼跳舞，这都没问题，这不是真正的不是这样的。这个那当年这个哈维尔曾经写过关于反政治的政治和回归真正生活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文章，政论文章。为什么？就是说你看着这东西，你最人们最基础的反抗，就是不一定是说你说那个贴一个标语，拉一个横幅，做一个那个重庆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打的那灯光那个口号，不一定是那个，那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反抗。 那最低层次的反抗是什么？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消极的反抗就是我反抗你的政治话语，你越来越说的是叫什么？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一个斗志昂扬的社会，我们经济环境特别好，或者是如何如何。你只要回归常识，回归一个正常生活，把你的这种生活和我不想奋斗，然后呢这种东西给展现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起码的、最消极的，但是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反抗模式，反抗这种权力强加给你的模式。这个就是这就叫回归真正的生活，以及反政治的政治，对吧 ？OK， 好，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呢，那他们现在就怕的就是这个，非常怕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太深入人心了，对吧？非常容易就被别人接受。你天天看那个就是美颜开180多集的那个小姐姐跳舞，说正经的啊，我还真看不懂，当然也可能岁数大了，荷尔蒙的这个分泌有点降低，但是实际上而言，有些人沉迷于此，但是更多的人还都是看段时间就会，你起码得换换脑子嘛，对吧？你跟小红书，我们家那口子也喜欢看，他除了看猫之外，有时候也看看小狗嘛，对吧？他就都要换换脑子，所以呢，那这些人呢，就都容易被视作这个时代的这个三和大神。这个时代三和大神，你在网络上又开始一波一波一波一波开始起来了。那如何打断这个传导链这种生活模式传导链，就是当务之急，赶紧啪给你掐了。你只要是这种生活模式，包括像你天天的是关注明星啊，帮关注明星琐事，然后到我们在明星的琐事，因为他也是他的真正生活，他映照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这些东西 OK。就都容易产生在他们看来不值得提倡的这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打吧，咔叽咔叽打完这个打那个，打完这个打那个，打完敌人，然后呢打阶级异己者，打完阶级异己者再打这个自己野生自己人，野生自己人打完了之后再打这个本身是不算野生，但是呢边缘自己人，对吧？以或者是从中心跑到边缘的这种自己人，然后最后打到各种个人的生活上，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早晚有一天，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一天到晚岁月静好，这你在网吧玩游戏还不够岁月静好啊，对吧？那还有比这更静好的地儿吗？没了呀。哎，但是你早晚有一天，你的这个环境会造就你是被打击的一个对象。因为总有人觉得说，我怎么可能被打击啊？我都不可能的事儿，我一直在这种那一部分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轮着会打击一次，会打击一圈的。你别觉得今天没有，只要这个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兴趣点，他打击兴趣点进行转移，没人跑得了，就是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